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我们生活的、心灵的、文化的快乐联合国节目，陪伴每一位听众朋友度过一段愉悦的时光。今天呢，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们又邀请到 Mike 老师来跟我们讲庄子故事啊。 Mike 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开心。
Mike 老师，您是这个讲庄子啊，讲的是脍炙人口，有很多个人独到的见解。那么我们大家洗耳恭听，听 Mike 老师讲庄子故事吧，好吗？
好呀，非常，对，非常感谢丁山，然后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对庄子的这个古老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再次的了解和认知。
是
庄子呢，它是我们中华文化中不可多得的一个瑰宝。那很多人看庄子呢，其实更多的把它理解为是道家的一种经典，那这个肯定没有问题，它确实道家的经典。但是呢，它其实很多人并没有读懂庄子里面真正的这些想传达的这个意义。因为庄子的整个内容呢，它是以很多的故事啊、寓言啊，还有一些人生的道理，还有一些经验的总结。他的这种行文的方式啊，影响了后代其实很多年。这里面呢，它最核心的一种叙事方式呢，就是讲故事。那他的故事呢，更多的还不是一般的我们讲故事啊，平常说，哎，谁谁谁啊，张三李四啊，这样的一个日常生活。他的故事都太过于啊离奇啊，太过于超乎人类的这个认知和想象。那我们一般也称之为啊，这个庄子的这个故事啊，就像是一种是天马行空的这样的一种想象力啊，甚至有的人觉得就是在胡说八道啊，因为故事太过离奇了。但是庄子就是用这样的一种夸张的啊，颠覆人类认知的这种寓言故事的方式，其实在传达一些很高的智慧。
对呀，而且不夸张哪里？
而这些呢，是他的跟其他的文学不一样啊，其他的文学或者其他的这些著作都是在讲道理，那庄子把道理变成故事，这已经比很多人高了一个境界了。那最高境界的人就是把这些变成日常生活的讲故事。而咱们人类的文明的传承也是从这个时候啊这样的一种方式传承下来的。在古代的人类在传很早很早的时期都是通过讲故事，甚至在没有文字啊的时代啊，仅有简单的语言的这个时期，人类就可以开始讲故事啊。那甚至呢，在很早很早的时期啊，在人类的早期很早期阶段，这些部落中的一些智者，他就通过故事的啊讲故事，把知识、智慧啊、文化的传承啊，还有文明的这样的一个火种的延续的方式啊流传下来的。那我们的现在的小朋友可能都忘记了，我们的小时候在睡前的故事，还有我们上幼儿园之前我们看了多少故事啊，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就是被这些故事给浸泡的，我们在故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对不对？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哎呀，妈妈讲个故事，爸爸讲个故事啊，睡前讲个故事才睡觉。
要很幸福的小孩才有这种奢侈的睡前故事呢。
哦，呵呵，幸福的奢侈，对，
是啊。
但是就算没有的话，他也会自己去找各种各样的资料，比如说看一些动画呀、我们小时候看的这种迪士尼呀、各种动画呀，还有这种中国的这些动画呀。包括什么孙悟空啊、西游记啊、哪吒闹海啊、大闹天宫啊等等等等这些。 那西方的小孩子，他们看的都是西方的这些童话故事，对吧？安徒生童话呀，格林童话呀，啊等等这些，包括北欧那些神话故事，都是故事在引导着。包括最近是不是在北美也上映了《哪吒二》这个动画片？我不知
是
道
啊，
大家有没有去看？
是啊，3D 的，
丁山看了吗？
我还没看呢，就一直在拖，
好啊，要如果
你
有
看完了，你
IMAX
看
的
完了，
三，
你看完了，
对啊对啊，我看完
赶
了。
紧告诉我们这个，我相信麦克老师一说，有大概至少有几千人会去看，
对，我会组织很
赶
多
紧
人去
告诉
看。
我们一下吧，麦克老师，你的感想，你的看法。
我这样说吧，就是这个电影它之所以能取得这么高的票房或者这么高的认可，它在
超过100
这个
亿
影评
了，已经100多亿了。
现在已经一百，我前几天已经超过124亿了。
哦，一
就
百
是在
二十
动画
四
片里已经
亿。
排第一，在全
是。
世界的动画片里面排第一，
哇。
在所有的电影里头排第八，
哇。
所有的电影，对，排第八。现在可能有望，也许有望冲顶电影中的 number one，
这太厉害了，然后说他至
有
少
可能会。
进前5应该是没有问题嘛，对。
对，现在是第八吧，应该是啊，对，对，就
这才
是。
刚上映没多久呢。
对啊，对，然后他的没有差评，你知道吗？在所有的这个影评啊，你知道，这个人们对电影其实很毒舌的，对吧？再好的电影都能挑出质量的问题，而整个哪吒的所有的这个观众评价没差评，零差评。
不可思议，他是怎么收买人心的？能收买所有的人心啊！
对呀、啊，然后说唯一的差评就是《哪吒三》啥时候上？太久了，
是。
因为他这两部之间中间隔了5年嘛，他《哪吒一》是这个中间是5年之前的了，现在5年之后出了第二部。那本来说《哪吒三》到2028年上映，后来他一看这个这么火，又把这日期改到2030年啊，2030年，对，又是5年之后了。5年磨一剑啊！一个动画片电影，你是不是有点想起来我们当年看《心灵奇旅》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记得那个电影也是拍了很久，很多年才拍出来
是
的。
啊，那个电影也是很精彩，但是这个哪吒二啊，简直是有一种奇迹的感觉。
是的，是的，这是他的一个独特的这个魅力。那它的这个魅力呢？因为我们也不要去剧透嘛，因为很多小伙伴没有看过哈，我们不会讲里面的这些情节。那我们只讲它这个之所以能够被大家认可的一个核心和关键。你没有有没有想到啊？就是哪吒这个神话故事，它传统的里面它去透了很多这种叛逆啊、反叛呀、啊，对吧？一个3岁的小孩子，然后去把龙王的之子啊扒皮抽筋，后来又跟整个龙族对战等等的，但在这个动画片里，它的演绎的更加的淋漓尽致。但是最大的一个点，有没有发现它像咱们现在的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Dodge 这个部门，就是这个政府效率部门啊，这几个年轻人啊，你看都是最小的19岁啊，最大的25岁，那6个被曝光的那6个人。像不像一帮年轻人啊，去挑战整个传统势力的这种感觉，
是啊，很多
对
人
吧？
觉
上
得
来
他
就
们有
把，
生命的危险。
对，现在我觉得这个，但是全部的美国人特别的幸福，就是每天晚上回家打开电视啊，就跟看大片一样啊，就是盯
对，
着
每
电
天
视
都
机一
看这
看。
个惊悚片。
惊悚片，对，谍战片啊，还有各种啊，什么解密片、外星探索片啊，这些什么肯尼迪的这个案件要解密了，对吧？
就是啊，简直精彩绝伦呐、 而且每天都是就叫做 something nice to expect, 就是 something special, 就是你会期待下面还有什么什么不可思议的新剧情啊。
对，而且现在经过好像民调来说，整个的这个道治部门的民意支持率达到60%啊，就是60%的人是支持这样的一个行为的。
对啊，我开车到电台来上班哦，我也看到那个抗议的队伍啊，他们就是抗议，他们是抗议这个的，抗议 Dodge。他们就说：“哎呀，他就是马斯克不行啊，把他拉下来，他不合理啊，他是纳粹啊。”然后就是因为他有过一个手势，然后就被放大了嘛。所以什么想法的人都有，但是60%是很厉害的一个数字啊。
嗯，是的，嗯，我们去。我在说这个不去评价他这个部门或者怎样啊，那我们就想看一个非常惊险的大片啊，一个转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在想哪吒这里面的很多的这个思想和情节就特别像现在当下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人物啊，或者是一帮年轻人去挑战各的一个这个传统的有几百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一个传统的机构啊，一个机制。
你说多好笑，好像东西方同时在唱和呢。
嗯，
都是小孩挑战、
啊、
这个本来以为不可颠覆的世界。
对。所以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很多人说，哎，我们以前会想象，那你去改变一个政府机构，那你应该是不是请一些非常有经验的老道的一些熟悉政府部门运作的这些专业人士来去操刀这件事情。
可是他们很、
啊、他请了一些小毛孩、啊、
他们很懂什么叫初生之犊不怕虎啊。你说当初奥巴马多么想要有一番事业创新呐、啊、改变呐、啊。嗯，后来他做到了多少他想做的呢？就是因为人成熟到一个程度不敢做呀，这些年轻人无所畏惧、嗯、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怕。
对对，这就是他们神奇的这个这个事情啊，就是哪吒这里面蕴含了这个东西。而如果这个事情我们延续下去啊，如果美国的这个道治这个部门在建国250周年的这个7月4号之前完成了一些基本的啊结构性的这种改革和调整之后，美国再次伟大这件事情，它会非常啊容易的让美国在今后的下一个历史时代历史时期啊重新去变成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啊国家一个部门啊，可以让美国的精神再次的重新啊，怎么说，绽放出它原有应该有的这种光芒和光辉。所以说，这也是呢，一个所有人在拭目以待啊，就等于说我们一般人啊，吃瓜啊，嗑瓜子，吃着爆米花，喝着可乐啊，在看着一帮年轻人啊，在一个像疯子一样的人的领导下啊，真的是两个疯子啊，一个安祖辉，这个在整个的在。翻天覆地的在改革啊，就是不留死角啊，现在是连美联储都要去查呀，美联储啊，上一次查美联储的是肯尼迪啊，下场大家已经知道了，这时隔几十年之后啊，再次又动到美联储的头上，
真是
啊，就无现在美联储都敢查的，没有都不敢查的，
胆大包天呐、
啊！哎呀。丁山，你是不是每天都是不是都很兴奋的看？
就每天看连续剧，那可比电视拍的连续剧好看多了。这又是现场的，又是劲爆的，又是这个。你看，川普他80岁了，就是号称就是80岁上下的一个年轻人呐、
啊，
简直不可思议！
啊、
真是那马斯克什么事不能做呀？可是美国这个制度就是、
嗯、
我们不谈政治啊，我们不谈政治、
嗯、
我们还是谈庄子吧、嗯、还哦，先谈哪吒。你听这个哪吒这个部电影，你看这部电影，你的感觉是 它有很多的创新吗？
对，它的创新主要是体现在我们对思维的这个创新上。
是，
就是它有一些不走寻常路的这样的一些核心，就是它体现了我们的整个的宇宙的基本的法则和原则，就是它把创造性这个词体现的淋漓尽致。啊，就是它的无处不在创造啊，任何一个小的情节、一个镜头，它都是在创造。啊，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它就是，把传统文化里面的这些精髓和宝藏，它挖掘的淋漓尽致。啊，淋漓尽致。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散发出它自然的这个魅力出来。这里头因为我们还不能去跟大家剧透吧，因为很多小伙伴要去看嘛，你剧透了他就没意思了。那我就说这个好玩的这些创造性的，我们说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啊，就是它的这个剧情，它是这个翻转再翻转，但它每一次翻转呢，它既在情理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就是一个好电影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它给你呈现的时候，它给你展现这个情节的时候，你觉得哇塞，好不可思议，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啊，你超出你的想象啊，这种超出你想象的东西才会真正让你喜欢啊。人们为什么喜欢
看起来才过瘾嘛，哈，
对，但是它超出你想象的同时又合情合理，等你给它的情节一出来，你说哎，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啊，而这种可能性反而可能是这些所有可能性当中最过瘾的那个啊，就是如果你是这个主人公，也是你最想做的那件事情啊，但是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想到呢？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呢？哎，你就会发现哦，你的思维这样被局限了，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电影情节，它打破了你的固有的一些限制，你说原来我可以这样，原来我的人生就可以这样子，对吧？然后他其中里面经典的一个台词，为什么说跟这个现在的这个美国的当下的时政非常像的，是因为经典台词说啊，我们想去改变一下世界啊，因为我们还小，因为我们还小，因为我们对，就想去试一下啊，
实在太有趣了。
这句话，对，他就说，就人家问他嘛，就电影的最后说，那你们要干嘛呀，对不对？两个三岁的孩子啊，他和敖丙这俩都三岁啊，说你这以后干嘛？我们要去改变世界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小呀，我没有什么可畏惧的，
我们天不怕地不怕，我们不知道怕，
对，
我们的字典里没有怕字。
对，就改变世界这件事情啊，其实这才是我们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去做的事情，对不对？无论大和小，我们都要去想着去改变它。我记得当时这个黄仁勋采访他的时候，就是这个英伟达的这个老板，采访他的时候，他去洗厕所，当时他是在那个哪个连锁快餐里头，是 Applebee 还是哪个我忘记了，他在里面洗厕所，然后他就说，但是我要做我们这个集团公司啊，全美连锁店里面，我要做扫厕所扫得最干净的那个人，而且我还要开创一种新的扫厕所的方法啊，一种工作流程，让扫厕所既简单又干净，这是他的想法。
对，这真的鼓励了多少人啊！就说你做任何事情都把它做到最好，那么你做任何事情都会成功啊！
哎呀。他扫厕所都能扫得这么好，你说如果给他这么一个公司，给他这么一个团队，那他肯定能做出一些翻天覆地的事情来。结果我们
他真的就做出来了，对。
对，然后呢，这里面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第一个哪吒呢，我建议大家啊，如果有机会有条件的啊，应该都去看一看，
一定会去看，
啊，
非看不可。这简直不看变外，好像快变外星人了。
对，是的。 第二个呢，就是它也有它的一定的局限性，就是它在这个欧美的这个主流市场上的票房并不理想，因为看的大部分都是华人或者是有中国文化这样底蕴的，就是在老外其实看这个电影是它其实不太，因为电影的节奏也比较快
而且它有这个
可能也
文
看不
化
懂，
的隔阂，很多东西看不懂，对。
他看不懂啊，他也不知道那个笑点在哪里，他也不知道那个大家的那个爽点在哪里。就为什么会笑啊？就像这个，那咱们这个有文化基因的人，这个一出场，我们就会觉得哎，很可爱，很搞笑，因为他把太乙真人画成了这么一个形象啊，这些人物的形象完全都是颠覆式的。那可是老外就会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呢？对吧？你这个哪吒画的也不如我们，你要说他魔性吧，也肯定不如我们这些西方的动画角色有魔性。对吧？你说他可爱吧，他也不如我们这些角色更可爱。那你们的笑点在哪里呢？对吧？但是我们作为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的底蕴的话，他就知道啊，他颠覆了哪些，创造性做了哪些。那刚才说到了创造性，其实这是我们整个宇宙的基本法则之一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活着的话要有创造。而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核心的思想也是在这里，就是我们普通人大部分的生活呢，都是过着消费主义的生活，我们都是这种 consumer 啊，我们去买东西、买服装、买吃的、买用的、买车、买房子，其实我们都是在消费，啊，我们并没有创造啊，在 consumer。那还有很多人说的喜欢读书啊，爱读书，他觉得这也是在啊人生的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读书它依然是在消费，consumer，去买书，买了书在家读，读完之后，它内化成自己的一种知识和人生的智慧，他觉得这是一种提升，但是呢，他的根本的人生没有改变，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读了很多书，上了很多课，学了很多的知识，上了多年的学，但是人生并没有发生自己期待的那种改变和逆转，原因就在于他的根本的思想没改，他的思想是一种 consumer 的思想，他没有变成一个 creator 的思想。我们要把自己的人生从消费主义变成一个创造主义，啊，从消费者变成创造者，你的人生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才是根本。那很多人是怎么创造呢？那我读书难道不好吗？你读书很好，但是不如去分享和创造更好。当然，如果你能写书最好。如果你写不了书，你去改编啊，你去分享书中的这些金句也好，这些经典的段落也好，这个书的故事也好，用你理解的方式把它分享出来，啊，这就是创造，这才有价值。如果你喜欢冲浪，但是你又不会冲浪或者冲浪水平不行，你也可以去分享那些你喜欢的经典的冲浪的啊这些照片也好，短视频也好。啊，其中分享你看这些短视频的这种收获体验是什么打动了你？这也是创造。当你明白你的人生，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不是为了消费这个消费那个，包括书籍，别人写的书。那消费和创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是在输入，一个是输出。你所有的对你自己来说是输入的行为啊，这都是消费主义。所有你对外输出的内容，啊，这就是在创造，所以说大家啊，要在这个过程中要去创造。另一个点，我们看待一个人和一个公司，他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公司，或者什么样的组织，我们所有人以前都看错了，我们总是看他怎么赚钱。比如说我们这个纳斯达克这么多股票，我们这个道琼斯啊，我们的纽约证券这么多股票，我们炒股、我们买股的时候，我们看什么？我们看它怎么赚钱，它的盈利能力是多少，对不对？我们看一家公司的好坏标准，其实就一个标准，它的盈利能力啊，或者是这个盈利率或者利润率啊，它有多么强的盈利能力。其实这是错误的看待一家公司。盈利能力对一家公司赚钱固然重要，但是不能用它的盈利或者它的赚钱的能力来定义这家公司是一家什么公司。那应该怎么定义这家公司？ 你应该看他把钱花在哪里。他挣了50万，挣了500万，挣了50个亿、500个亿，他把这些钱花在哪里，才是来评价这家公司的坏或者这家公司的性质的一个根本的观察的点。就像观察一个人一样，我们不要观察他，或者去看他挣了多少钱，不论是工资的收入，还是股票的收入，还是这个其他的养老金、保险各种收入，他的所有的收入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他拿到这笔钱，这些收入之后，他怎么花这些钱，花在了哪些领域和哪些方面，才是这个人的最根本的一个性质。啊，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看他怎么花钱就行了。一个公司怎么样，看他怎么花钱，把钱用在哪里，投资在哪里。这是一个本质，对吧？就像我很多年前这样，这个说可能不太合适啊。就是有些公司他已经，我们看出他已经不太好了，不太行了。其实你就看到他，比如说几年前苹果公司的创新就已经不行了，而且这个公司的已经被新公司逐渐的在超越。它曾经是很伟大的一家公司，代表了技术，代表了创新。后来为什么不行了？其中有个新闻，我想大家也看到了，苹果公司常年有几千亿的现金和利润，不知道干什么，放在公司账上。当我们看到这个信息，就知道这家公司已经没有了创新的活力。啊，虽然从投资者、从股东的角度来说，大家很喜欢，从华尔街、从纳斯达克，大家都喜欢这样的公司，那利润赚的太多了，几千亿都不知道怎么分、怎么花。但是从一个公司的角度，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这家公司已经没有活力了，已经不行了，走下坡路了。啊，果然你们现在看到了它，啊，步步在走错，对吧？苹果汽车也没有产出头啊，也自己砍掉了。那最大的一个新的类别的产品就是那个VR 眼镜啊，Vision Pro 啊，现在传出来销售也不好，效果也不理想。那 AI 咱们全世界都在狂欢的这个项目，苹果有最优秀的，而且干的是最早，它的 Siri 是很早就有了 AI 这个思想的，对不对？Hi Siri，它就可以帮你干很多事情。他最早的提出这种理念，最早的也手机上应用，结果他现在反而没有自己的 AI，还要去跟别人去链接，而且动作也很慢，而且效果也并不理想，也没人买账。啊，所以我举这个点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变成一个消费者和消费主义啊。当然不是说不让大家享受或者这个正常都行，但是你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创造上。而哪吒这个电影在它的创造性上，啊，发挥到了极致。比如说，其中一个导演分享的一个细节，其中有一个动画的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一个动画嘛，就是一个动作，这个导演带着团队整整做了1年的时间，啊，就是那
哇！
个。他最后四分五裂的身体，然后那个穿心的那个针，那个刺扎在他身上，然后他最后通过自己的，这个我过程我不讲了，就是最后这个动画，就整个这一个动画，就这么一个场景，整个团队用了1年多的时间就做这一个场景，
大概有多长啊？时间上大概是
几十秒吧，
几
几
十
十秒，
秒而已，做了1年多。
对，对。走了1年多，就这样的一个创造性啊，这种细致性和创造性，它的带来的这个后世的影响啊是无穷的。那比如说，我们古代的这个鸠摩罗什在译经的时候，不论译阴经还是他译的经，他是每一个字都要拿来去讨论的，他一个字经常要讨论7、8天甚至10天之久，跟他的弟子是平等的。并不是老师说这个字应该怎么翻译，怎么翻译？是的，他跟底下的弟子几十个人在这里讨论这个字应该怎么翻译。啊，一个字一个字的，一个字都要讨论大概7、8天、5、6天，甚至十几天。啊，他们是这么翻译出来的。你看到的心经也好，看到的这些经典也好，金刚经也好，这些怎么来的？都是他们这样啊，就是在这种创造的过程中啊
精
产
益
生出来
求
的。所以，
精，然后产出的。
对。而 在这个庄子这里面啊，我们就说回庄子啊，我们再跳一下跟讲。
这样好不好，麦克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时间需要休息会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Mike 刘勇先生，他是网络身心灵心灵大学心灵家园的校长哈。那么他是一位智慧工作者啊，他原来是学物理学跟电脑专业的，那他也创建过河北软件学院等等，这个脍炙人口的很多事 Mike 老师都在做。他还在贵州办了很多 AI 的青少年，或者可能有青年吧，这个 AI 电脑营，是不是 Mike 老师您自己讲的会更好一些？是，
好，谢谢丁山啊，这些都并不重要啊，因为这些都是啊过往的这些经历。
现在不是仍然每年你们都在办嘛，对不对？这个 AI 营，
对，现在还有你们的未来教育。
是未来教育，是好精彩。麦克老师永远在创新。好，我们来讲，我们来听麦克老师讲庄子故事吧。
好，那这个主要的思想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就是我说一下这个，简单说一下这个未来教育啊，就是在人工智能现在这么普及，什么都会的。
是，我们在听呢。麦克老师突然没声音了。
这个现在有点问题，他总是自动的给我闭麦。
哦，是，好，我们继续聆听，希望您的麦克风听话点儿。被哪吒吓的。您请说，麦克老师，现在麦克风可以了吗？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邀请麦克老师到节目当中来啊。虽然庄子故事呢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内容啊，但是听一听这个哪吒啦，听一听美国现在马斯克跟川普他们的一些每天的创新哈。也大家心里面可能百味杂陈呐、是，好，我们来再给麦克老师打个电话哈。听众朋友，今天麦克老师在空中呢跟大家聊天真是很开心啊、希望麦克老师的麦克风现在好了。是，
现在能听到了。
嗨，很清楚。是，
好，那我们就不说太多了，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这个庄子，这个逍遥游的这个，这个庄子的故事当中啊。因为庄子本身是一个敢于创新的人，也是敢于创造的人。他这部经典呢，流传了2000多年，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啊。脍炙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以前说过，我们平常用的成语中，50%都是来自于庄子。你可敢信？我们现在啊，时隔2000多年啊，我们啊，其实说话中的用到这个词啊，都是来自于庄子。那你想想，我们今天人类创造一个新的流行词汇，用不了多久就忘记了去年的流行词，今年的流行词，流行一阵儿就过去了。一个流行词汇能流行几千年，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社会文化的发展，都已经不一样了，居然还在流行。这个人的智慧单从这一点就能可以看到啊。你不信你也可以试试，你创造一个词儿啊，你看看2000年后还有没有人在说他，对吧？这就是2000年后啊，40多少年的时候，你看有没有人再来说你。
真是庄子里头有几百个成语典故，大家2000年都还在用呢哈。
对啊，所以说你看他创造性多强。
是啊，真不可思议。而且他们这些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具有创造性，只是程度不同哦。那么具有创造性的人的特征 共同点是些什么呢？庄子这么富有创造性，他敢呐、啊，对不对？哪吒也是敢呐、啊，川普跟马斯克也是敢呐、啊嗯。这个“敢”这个字太重要了。
嗯，好，那这里头呢，丁山问了一个非常好问题，就什么样的品质或者是这种有创造性的人有什么共同的特征？那特质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敢于表达个人的想法。啊。就包括马斯克，包括川普，包括庄子，包括哪吒和导演，都是一个特征，就是敢于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而不要去论证说我这想法对不对啊？啊，经过科学验证没有啊？是不是正确的呀、啊？我这样把它传播出去，负不负责任呢、啊？啊，如果你这么去想，那你创造不了啊。什么叫创造？创造的东西就是从来没有过的东西，那这个东西谁能去验证啊？时间去验证就好了嘛，你管它，你就把它创造出来就行了，对吧？你这个哪吒好不好看，是不是太离经叛道了，交给市场来评价就行了嘛。如果票房不好啊，骂声一片，那就证明你没创造好嘛，对不对？那你只管表达，这一条很关键，就是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真人。庄子里面，对吧？我们在台湾有一个特别的解读，他的一个解读特别好的，就说，哎，庄子的核心总结成三个字儿，就是真小人。
是蔡志忠吗？
不是，是那个一个年轻的说话挺痞的，叫啥来着？
哦，
哎呀，忘了他。
哦，是那个，JT 老师、
哎、
，JT 叔叔吗？没关系，
啊、对 JT
叔
叔
哈，
叔叔到这边，
是他讲话总是很过瘾的，嗯。听众朋友，您如果好奇，可以在网络上找啊 ，JT 叔叔、嗯，他讲太多东西了，他讲庄子，他讲好多东西，很精彩，嗯，
对，很精彩，对他就是、嗯、这些人有个共同特点，我说的第一个特点啊，就是敢表达个人的想法，你的创造性才能出来，因为你的创造性源自于你自身嘛，对不对？
毫不犹豫的哈，
毫不犹豫的啊，张嘴就来啊，他就敢说。你包括川普，你看他说的话都是离经叛道的啊，都是，哎呀，怎么说呀？这，对吧？你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的话都有点，对，但是他不管，那就张嘴就是。
对呀、啊，他开口就敢说呀，他什么事儿他都敢说呀，嗯、他能说他要阻止南美洲的非法移民进来，他要墨西哥出钱盖那个，他说得出口啊。
对呀、啊，他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呀、啊嗯，
对呀、
啊，美洲湾，
对呀、啊，就是啊，美国湾，嗯，
对，然后谁不改，他就把谁给。
他敢跟巴拿马的总统说，那是我们盖的，那你要是不让我们免费，我就给他收回来。他什么都敢说，我们要买格陵兰 Greenland 嘛、
啊、
所以人家说到底川普知不知道 Greenland 不是绿的， Iceland 不是 Iceland 这都纯开玩笑、
啊、
听众朋友，如果您是支持川普的，您开心就好，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开心就好，我们在空中聊天呢，别有人生气就行。嗯，其实真的他有很多很了不起的地方，他有很多创造性，非常了不起，那见仁见智嘛、嗯、对不对？嗯，
对对，肯定对，反正每个人的政治理念不同啊，我们尊重每个人的。
对对对，我们只是在谈创造性，那这些人都是有惊人的创造力，对
对，他们的特征第一个就是敢于去啊表达自己啊，这是一个啊最大的一个部分啊。那在敢于表达自己中间呢，他有两个东西他要同时具备，这是很多人可能后面就不知道的了。你说很多人我也敢表达自己啊，第二个就是他的自律性，就他有内在的很强的自律性。他自律在哪里？就是他所表达的，他所阐述的，他所去这个发声的，或者是想让别人理解的，绝对不能是为了他个人，这是他的自律性。你创造这个东西，你不能为了个人的目的啊，不能为了自己的目的，一个小小小的自私的目的去做， 这你就没法创造了啊。说这个自律性很重要啊，你时刻要这样。第二个就是内在的自由，内在的自由用庄子的话说就是逍遥游的状态，你这个人得是逍遥的状态，内在是绝对没有任何限制的，没有任何阻碍的，无论是当今这个社会上的任何的法律、道德、文化这种任何的束缚，在你的内在内心里头都不存在啊，不受任何的限制。
对，他们真的是这样。
对，这才能，你有一点点的限制，你都无法真正进行真正的创造。
所以想太多的人就容易被限制，而他们是直觉，他就出口，说出口就做。
是的，
对，
做言嘛，
对，他绝不三思而后行啊。
对，这庄子里面的很多内容都是做言啊。这个字大家可能不知道怎么写啊，就像危险的危很像那个字，但是不是。我们接着说，他的创造性的人，我总结一下就三件事：第一，敢于表达自己；第二，有内在的自律性，绝对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发生去创造；第三，他绝对的内心的自由。在这三个条件的加持下，一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创造者。我们今天说的庄子，他就是这样的人。那我们说他的第一个篇啊，那我们既然讲庄子故事的，我们以前都是就是泛泛而讲，就是提到一个故事。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改变一下东西，我们就其中一个小故事，而大家是耳熟能详的小故事，我们通过他的这个故事的啊具体的逐字逐句的这样的一个拆解，我们来看庄子在其中的这种智慧啊，他的这种内在的功力啊。首先，庄子是一本修行的书，它是一本传递修行秘籍的这本书，它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太乙金华宗旨啊，像这个性命归旨啊，这种道家的后代的经典的练功的方法。但是他的智慧就他没有把这个练功方法像你们想象的给他列出来，第一章第一式什么的，他没有，他把这些最高智慧的练习的方法总结在这些故事里面，它隐藏在故事里面了，所以它可以得以流传啊。而且的故事呢，它有很高的境界，不同的人他理解这个故事的不同层面，也适应于不同的人来读他的这个书。你是这种高中水平，你看到的就是高中的这个故事的境界，是大学水平能看到大学。如果你是小学水平，那你看到就是个小学的一个童话故事啊，都是可以的。这是他的高明之处。
就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的另外一种诠释。
对，好，我们在下面啊，我们就说一下庄子的这个整个这个书的这个智慧。它其中某个故事寓言部分占了90%左右啊，整个庄子寓言占了90%啊，它的这个重言占了70%。重言是什么意思？就是这种重复性的这种就是这种重点的东西，他反复的用不同的故事在说一个道理的东西啊，他经常会这样做啊，他反复来讲一件事情啊，他怕你理解不了啊。对，这中间还有一个最核心的，它一部分叫作言啊。什么叫作言呢？啊，大家不用纠结这个字怎么写啊，这是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字啊，它指的就是这种不加思考的，不带任何成见的，我们经常说的叫无心之言。庄子这里面的最大的价值就是他的这些无心之言，看起来就像胡言乱语一样啊。这种无心之言在我们看来可能经常是前后矛盾啊，就是词不达意，甚至是不知道他在不知所云，而这些才是这个他真正智慧的体现。而我们平常的都要讲述一个事情，都要表示这个自己逻辑的一致性，前后要一致，对吧？而这个庄子不是，庄子讲故事经常前后不一致，啊，没有什么逻辑性可言。啊，我们一般人读庄子啊，只是读懂了前面几个层次，就认为已经理解了，其实还都是皮毛。啊，庄子真正的智慧是在于他胡言乱语那部分， 但是很多人却往往认为那部分没有意义。人们更愿意读的就是庄子里面有道理的那些部分，啊，就是前后逻辑能讲通的那些部分。嗯，其实那些才不是他的智慧啊，那是接引啊，下面的这些善用左脑分析的人。而庄子这里面的很多的很多的智慧，是需要通过练习达到一定境界，就是你达到了境界一，才能理解到他境界二里面的智慧；你达到了境界二，才能理解他里面境界三的东西。你如果什么都没练，你对不起，你看到的或者你感受到的就是境界一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不练、不实践是获得不了的。所以说庄子对一般人来说，没有去练习、没有去实践的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像一个寓言故事一样。所以说呢，在中国古代大部分的人呢，都把庄子的文学造诣和这个对禅宗的影响啊，认为很重要。哎，禅宗里面有很多的故事都是直接来自于庄子啊，一些经典的禅宗的这些公案，其实你这个溯本求源，发现哎，怎么是庄子里面的东西？而这个啊，这就是他的一个特点啊，庄子的文化的这个文学的特点。比如说啊，我们下面可以跟大家来简单的来讲一下这个《逍遥游》其中的一些几个小故事。那这个《逍遥游》就这么一个第一篇的内容，它涉及到以下几个成语，它不限于啊，我跟说一下，大家就知道我们平常用的，比如说“鲲鹏展翅”、“鹏程万里”、“凌云之志”、“扶摇之上”、“一飞冲天”、“越俎代庖”、河汉思言、西风引路啊，这个尘垢皮糠、劳而无功、大而无当、孟浪之芒之言、不近人情、大仙敬亭、心至龙芒，这些都是出自于这些里面的内容啊。有些是从故事里面演绎出来的，有些就是庄子的原话。这是我们想看的成语的啊，这个之丰富啊，对，
就简直是精彩绝伦呐、
啊。对，所以说呢，我们就来看啊，庄子的这个啊第一个小故事叫做《北冥有鱼》啊，这是庄子的第一个故事，也是第一句话。我们很在以前也跟大家简单的分析，
气魄好大呀。
对，那我们就从这里面开始啊，引入庄子的这个。
麦克老师，真对不起，正要进入正题的时候，我们又得播一段工商服务。在这段工商服务之后啊，我们再正式的听。因为这个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呐、啊，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啊。那有一个说法，我想在广告的时候，麦克老师是不是可以怎么讲？去感觉一下啊、哦，有一个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创造力很强的一个天才型的人物。他说这个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的这个鲲字啊，是鱼子，所以它指涉的是我们每一个世间的人，我们都是这个鲲。然后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创造力都是无限的。这个东西就。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我不知道他说对不对，因为在所有的书里都找不到这样的说法，但是他的这种说法却饶有兴味啊。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